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24集，外行能不能和该不该领导内行这个问题啊，是时不时就会被人提出来的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统治这两个字说起。汉语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现在两个字为一个词，但是在古汉语里呢，两个字通常是独立的意思。你比方说商贾、法律、官吏，哎，那么说行商作贾嘛，都不一样的，对吧？那么统治这个词呢，从政治和管理角度来说，统和治一直都是两个概念。能够做到统和治分离，是管理体系成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秦国的商鞅变法，从管理学角度来说呢，就是基本实现了统和治的分离，建立了职业官僚体系，也就是国家层面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君王负责统，大臣负责治。那么这和外行内行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啊，永远都不可能存在外行能做好内行的事儿。这和所谓的跨专业是完全两码事的。所谓跨专业，无非是从一个行当的内行变成另一个行当的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本质上就是一个统和治的关系。治嘛，就是处理具体的事物业务，这其中包含了大量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而统呢，就是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保持不同人之间的责权平衡、利益平衡。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统看作是比较特殊的专业领域。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哪所学校开设这么一专业啊！你见过哪个学校有皇帝专业、总统专业，对吧？市面上所谓的总裁班，真正的价值无非就是让你去拓展人脉嘛。之所以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诉求，说白了无非是为了避免一个专业部门内部近亲繁殖、统治不均，哎，这最终呢尾大不掉，形成独立王国，专业的人呢还是去做专业的事儿比较好。在秦始皇之前呢，秦国六代国君，从秦孝公嬴渠梁到秦庄襄王嬴异人，在内政上啊都没什么存在感，这点从历史书上我们能感觉出来的。如果不关注历史的话，你连名字都未必叫得全，对吧？可秦国恰恰是在这六代低调的秦王手里逐步的壮大起来的。秦朝末年，当国家陷入混乱，最后还在挽救大秦帝国的是并非武将出身的章邯。这个人最早干的是少府令，属于秦的高级管理者，他的部门负责管理秦皇室的财务啊和收税，哎，和军事一点都不沾边。章邯懂不懂军事咱不好说，但是他肯定懂得如何用人。当陈胜吴广大军兵临函谷关的时候，秦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中没有多少兵可用了，如果临时征召呢肯定来不及。章邯呢就给正在骊山修建皇陵的劳改犯们呢就下了道命令，说我呀，我可以赦免你们的罪行，但是前提呢你们得自愿加入我这个军队啊，抵抗叛军。这样呢不但可以得到赦免，而且还能依据啊这个军功啊受爵制度获取相应的爵位。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激赏之下呢，章邯啊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一支规模达到10万人的囚徒军团。那军队有了，剩下的事儿自然就有专业的参谋和中层的这些个军官们啊来负责。这么一支临时组成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就镇压了陈胜吴广大军，还斩杀了项羽的叔父项梁。像章邯这一类能够出将入相的人才，并不一定就精通多个行业，但是他必然精通统治二字的精髓。而楚汉争霸的时候呢，汉延续了秦的管理体系。关中的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意识到汉王刘邦的存在，他们只知道有丞相萧何。一般来说呢，英明的君主啊不会去插手具体的行政和司法事务，他所要做的无非就是选出合适的高级别的人才，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决定他们的去留。而作为汉王朝的大管家 CEO， 丞相的工作也同样是选人用人监督人。汉文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典故，汉文帝啊在朝上问右丞相周勃，说今年的死刑犯有多少啊？周勃说不知道。今年财政收了多少粮食多少钱币啊？周勃说不知道。啊，周勃是刘邦时代的老将，资历老，打仗行，但是做 CEO 确实不是他的专长。两道问题问下来，他这脸上就挂不住了。 汉文帝呢又把左丞相陈平叫来，问了同样的问题。陈平说，让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来回答问题吧。文帝说，那我要你干什么呢？陈平说了，啊，我是替你管理好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周勃选择了辞职，汉朝废除了左右丞相制度，只设一相，首位丞相就是陈平。作为高层管理者呀，事无巨细过多的插手具体事务，也许能给外人一个兢兢业业的深入基层的印象，但是从实际效果来说呢，这种越俎代庖啊，并不是什么聪明的举动。术业有专攻，你的职责就是明确赏罚，维持管理人员的稳定和平衡。过多的插手自己压根不懂的业务，只能是给下边人搅局。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首位海军大臣是西乡从道，这个人呢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专业知识完全外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他也从来没打算去弄明白去。每次视察的时候呢，啊，下属就给他讲解，那，啊，他从来都也不装懂啊，就动不动就恍然大悟来句，哦，そうですね，啊，这原来如此。久而久之呢，下边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原来如此大臣"。就这么一位外行，曾经连续三次出任海军大臣，而且期间日本海军还打赢了甲午海战。后来还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全兵卫，对他也是一直是言听计从的。山本还是大佐的时候啊，西乡从道让他做一份报告出来。山本为了这份报告折腾了大半年，做好了交给西乡从道之后，没几天西乡就告诉他，啊，我看完了。山本就问，哎，不可能吧，整理这份报告花了7个月，大臣您怎么能5天就看完呢？您不会没看吧？他还挺聪明啊，西乡从道确实没看。山本全兵卫当时就炸了，啊，你身为海军大臣，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啊？对部下的心血如此的不屑一顾呢？结果西乡从道乐呵呵的跟他说，说嗨，我是陆军出身的，反正我也看不明白，我何苦来哉呢？我看懂他干嘛呢？是不是？我是长官，我不用看，你们看就完了。我呢，我就负责帮你们要钱要权就完了。从此以后啊，山本全兵卫就彻底跟定了西乡从道了。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始终应该秉承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君不与臣争功，上不与下争功。管理层要做的无非是激赏和惩戒，具体执行者们把事做好了，这自然就是你的功劳和政绩了，对吧？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个体制有完备的可量化的激赏机制，并且最高层领导者心中有数，知道功劳是谁的，不会因为一时的好恶或者沽名钓誉啊，扰乱赏罚机制。假如说这两点做不到，面对一个昏聩的上层，其实也就没什么讨论的意义了。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智慧，该如何把握制约和激赏这个度，往往也只有当时当事才能说得清楚。这一点并非人人做得到。哎，所谓上智谋人，说的就是这道理。那么众多的领导者往往会担心作为执行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将自己架空，于是呢便热衷于，啊，各种办公室政治，最终呢种种的宫斗戏啊，让做技术做业务的人员呢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导致实际事务呢就干不下去了，结果满盘皆输。要避免这种局面呢，需要领导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胸襟，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睿智者立法。商鞅变法之后啊，秦国不只是建立了统治完全分开的管理体制，而且还有与之配套的公赏体系和监督机制。秦国呢，以公受爵的体制完全涵盖了王国里的所有国人，在一个工程当中，每一个人只要有贡献，就会有相应的奖励规定，而且这些个绩效考核都是量化过的，完全避免了舆论和风评的影响。这样呢，就避免出现领导不到一线就没有政绩，或者说功劳全归搞行政的，错误全是一线的等等这些类似问题。在人员选拔上呢，秦代啊还没有科举制度，人才选拔主要还是通过举荐或者是自荐，但是秦法当中有明确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啊，你比如说一个官员违法或者渎职，那么当初的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比如秦昭襄王时代的丞相范雎，就是因为举荐了自己的两个恩人，结果这二位都不争气，一个渎职导致战败，一个干脆叛逃，这最终导致了范雎被罢免。那么这种模式同样避免了小团体近亲繁殖，结党营私。事实上呢，相对于事前考核或者是选举，监督问责和弹劾机制的成熟与否啊，通常更加重要。毕竟啊，骗人一时容易，骗人一世啊要难得多。明确了责权范围、利益边界， 就使得呢秦帝国的国君和高管敢于放心大胆的做甩手掌柜的，把专业问题交给专业人员。哎，这也使得下层的技术人员呢可以较少受到政治的掣肘，放手去做事。可以说呢，正是规则和赏罚的科学明晰，造就了2000多年前效率最高的行政体制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